各位，或是从右边，或是从左边哈，别忘了啊，别忘了啊，自己来拿一份。如果还没拿的，就到前面来拿，或是请同工们拿给你哈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32节到42节啊，提到了耶稣啊在受难之前的祷告啊，我们很熟悉的是客西马尼园的祷告。马可福音十四章的32到42节哈，经文不多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啊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请啊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“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”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哪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哪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”在这个教会的每年的这个历史当中或年历当中哈，教会的所谓的schedule 哈，今天应该是所谓的 Palm Sunday， 就是所谓的棕树主日哈，就是耶稣啊。骑驴要进城，进耶路撒冷城，然后众民欢呼，对吧？啊，那我们去年这个时候也是在这个时候主日传讲这个信息，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整个的耶稣的受难周啊。那从今天开始啊，就是 Palm Sunday。那我小的时候是跟我母亲去天主堂啊，在今天他们就会拿着棕树枝，然后小朋友啊就高呼何塞纳，何塞纳就是拯救，就是赞美。荣耀归于至高神啊，这非常的印象深刻啊。那我不知道美国母会有没有这么做啊？那是应当这么做的。那就看见秀凤姐妹啊，跟 John 你们穿着绿色的哈，这棕树主日对，穿着绿色的哈、啊，就是纪念耶稣骑驴进城，然后受到众民的欢呼，何塞纳啊，永戴他为王为主，他是弥赛亚。但是今天我特别要讲到另外一段经文，是再过几天。啊，因为特别这段时间我们发生在我们当中的需要啊，我们去探望幼江姐，陪伴她，在她最需要、最痛苦的时候啊，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经历最大的痛苦啊、试炼、试探啊，如何透过祷告来得释放、来得胜啊，所以我特别选了这段经文，那、啊、也成为我们彼此的帮助。当我们自己在软弱困难的时候，或是我们的家人、我们弟兄姊妹在最大的痛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来支持他们，如何来陪伴他们？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，是耶稣已经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，然后耶稣去祷告，去客西马尼祷告。32节说，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啊，客西马尼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花园啊，非常美丽的花园啊。我们还没有去过以色列，如果你去过，你可以去拜访这个地方啊，好像耶稣在那边祷告一样。这个地方，客西马尼，不是耶稣只有这一次去，而是他常常去啊。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，所以以至于后来这个卖主的犹大也知道耶稣在那里。所以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固定的地方，客西马尼。所以耶稣固定的时间去，耶稣固定的地点，在那里亲近神啊。那你我是否也是如此呢？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呢？ 你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，一个神圣的地方，一个固定的时间，你可以来亲近神，面对神，是一个人 alone 直接的面对神啊 ？The holy place, Gethsemane, 你的客西马尼在哪里啊？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隐秘处，至圣所，你与神同在。你需要有一个客西马尼固定的地方，固定的时间啊，你来面对神啊。那我知道我们一些弟兄喜欢钓鱼哈，那其实我们到了湖边，有时候是一个人，对吧？啊，钓不到鱼，钓得到没有关系。你来亲近神，你来面对神，啊，看见神的创造，我们看见，特别是日落的时候啊，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美。我们想到这些创造背后有一位爱我们的神在掌管这一切，啊，所以我在湖边的时候，我常常就来祷告，不一定是念出来祷告，我就直接面对神。我常常觉得好像我跟神面对面一样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。你需要有个地方，你看着神，神看着你。今天讲到许多地方叫做警醒，就是这个字 watch 看，不是用你的肉眼去看，是打开你心里的眼睛面对神，神在看着你，你也看着他。警醒祷告 watch。看看神的作为，听听神对你说的话。好，耶稣来到这个地方，原本是带着所有的门徒一起去，缺了那一位卖主的犹大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其他的门徒，大部分的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过去祷告，等我去祷告。你们坐在这里不是代表说，其他的门徒就没事坐在那里啊，看看手机啊，打打电话啊，回回 WeChat 不是，看看 Facebook 不是，你们坐在这里是你们这一群人，这十几个门徒，除了待会的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你们先在这里祷告，你们留在这里警醒祷告。今天主题就是过一个警醒祷告的生活，所以这边是有一个群体的祷告，十一个门徒，减掉三位，还剩下八位，你们这些人留在这里。继续的警醒祷告啊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团体祷告的生活，对吧？我们教会周三晚上我们有一个团体的祷告，或是一个月一次主日啊，上个主日啊，第一个主日我们聚会完之后，爱宴完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团体的祷告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团体祷告的生活。所以剩下的这几位，这八位，他们留在这里，你们有一个团体的祷告，是一个守望的祷告。不是坐在这边没事啊，是为耶稣祷告。之前耶稣已经一次、两次、三次来预告、预言他将要受难、将要受死之后复活，所以你们在这边为我守望，为耶稣之后要经历的事情守望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团体的祷告，为弟兄姊妹来守望。比如说我们今天为生病的软弱的弟兄姊妹守望祷告，在祷告会当中。所以我们每次祷告会请各位把握机会，我们为其他弟兄姊妹守望，也为你自己的家人守望，还有为你自己的需要守望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团体的祷告生活。你们在这里，你们，然后呢，等我过去祷告。所以耶稣自己还要进去，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。我们看见这边有一个小组的祷告，耶稣带着三个最他跟他最亲近的门徒小组。我们知道一群人可能八个人、九个人、十个人、十一个人，我们可能讲话内容可能很多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说，但是有一个小组的最亲近的核心的伙伴同伴，我想你也许也有这样子的最亲近的你可以信任的一个属灵的同伴，一位、两位、三位，你们是聚在一起祷告，属灵同伴。特别有些事情我们没办法告诉其他这么多人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耶稣登山变相也是带这三个最核心的门徒、最亲近的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像一个小组一样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小组的祷告生活啊。刚才讲到有团体的祷告生活，我们要一个小组的，也许就是两个人，也许就是三个人。常常我们祷告会前半段都是大群一起的祷告，对吧？之后我们就分组了，分小组。我们希望一个小组人不要太多，三个、四个。然后我们在小组里面有比较深入的祷告、深入的分享 因为有些事情可能不想让更多人知道，不想看在我们的周报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在小组里面，甚至你透过电话啊，跟你的属灵的同伴或是跟你的配偶一起的祷告。我们需要有一个小组的祷告生活啊，你最亲近最亲密最信任的人一起。对，耶稣这么做，在耶稣即将受难受到人类最大的痛苦最大的冤屈的时候，耶稣有团体的祷告，有一个小组的祷告，他三个门徒跟他一同去。好，就是第一段，所以32节到33节哈，所以耶稣需要有祷告的同伴。没有说耶稣自己要去祷告，可是他也需要祷告的同伴守望跟扶持。不是来讨论啊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所谓我来讨论一些问题，不是是跟神来讨论啊，或是我们问了很多问题 why 为什么为什么，而是在这个小组的祷告当中，这个核心的祷告当中有更多的陪伴更多的支持啊。所以耶稣这么做，你们这群人在这边祷告，然后这三位成为我的祷告伙伴跟祷告同伴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一个祷告同伴祷告伙伴，你需要有一位祷告同伴跟伙伴。如果你进入婚姻，你们夫妻都是基督徒，那最好 your prayer partner company is your spouse， 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孩子啊，如果你的配偶没办法跟你同心，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同心啊，即便他很小啊，很年轻，也可以成为你的祷告同伴。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的同伴的陪伴。那过去这段时间，我们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去探访啊，又江姐哈，我们过去也没有说太多的话，是吧？我们过去就是祷告，就是陪伴，就是唱诗歌啊，就是一些安慰，就是一些鼓励，就是陪伴。就是祷告，就是唱诗歌赞美神啊！我们不是在讨论为什么会这么样啊？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医疗啊？啊，这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啊，应该早点怎么做？应该怎么做啊？好，我们在座有许多医生，我们很多专业知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时候不是在讨论这个过程，怎么样用人的方法来解决更好的医疗、更好的医药、更好的治疗？要住这边还是住那边啊？啊，这个时候不是，我们就是去陪伴，跟他一起祷告。特别 Betty 是我们尤江姐的好朋友啊，上一次去探访她说尤江姐非常的软弱，她就跟 Betty 讲，你离开前可以陪我一起祷告吗？这是我们为一个病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，对她最有帮助的事情就是陪她一起祷告。即使祷告不用说很多哈，不是长篇大论啊，就是陪伴，一句话两句话，陪她一起到主的面前得恩恤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啊，陪伴祷告啊，这是你我可以做得到的，陪伴身旁有需要的软弱的人一起来祷告。那33节34节提到了第二幅图画，刚讲了第一幅图画，耶稣需要祷告的同伴一起来祷告。那耶稣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和压力，33节，耶稣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门徒说：“我的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跟警醒 ，wait and watch， 其实都是讲祷告啊。wait and watch 就是 keep praying， 就是持续的祷告啊。这个警醒祷告不是去到门口做这个 bodyguard 哈，但是这个警醒是灵里面的警醒，就是我持续的祷告。”这个 wait 等候神也是讲祷告。为什么耶稣他要承受极重的痛苦和压力？那希腊文这个字，这个惊恐起来是非常强烈的字啊，这样的惊恐好像是黑暗临到一样，这个最大的黑暗要临到耶稣。什么样的黑暗？只是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样子的痛苦吗？或是之前所说到羞辱他被鞭打的痛苦，是这样子黑暗吗？的确，这是很大的痛苦，肉体的痛苦是很大的痛苦。还有什么样的痛苦？耶稣要被他的门徒，自己他亲自拣选的门徒，他所爱的门徒背叛，那是很大的痛苦啊！如果你被你亲爱的人 被你家人背叛，被你兄弟姐妹背叛，被教会弟兄姊妹背叛，哇，那是很大的痛苦。耶稣被他自己的门徒，说他所爱的门徒背叛，这是很大的痛苦，就是情绪上的痛苦。所以耶稣要经历肉体的痛苦，要经历情感上的痛苦，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大的痛苦。耶稣承受最大的痛苦跟压力是什么？是他要承担普世古往今来所有罪人的罪的重担，要压在他这一个无罪的人身上，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这是最大的黑暗，这是最大的痛苦。你可以想象吗？耶稣一个无罪的神的独生子要承担所有的人的罪，人类的罪多么可怕，古往今来的罪多么可怕，要一个无辜的人、无罪的人来承担。所以耶稣的重担跟压力不仅是肉体的，不仅是情绪的，更是这个属灵上的，他要为你我承担极重的代价啊！上礼拜我们主日讲到提到了爱完全的律法，是吧？耶稣要用他牺牲的爱来成就完全律法神的公义的要求啊！所以耶稣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啊！很多痛苦比身体上的痛苦更痛苦啊！心里的忧伤几乎要死啊！耶稣不是因为病痛，耶稣是因为承担你我的罪，所以你们要继续在这里精心等候，无罪代替有罪。还有一个更大的痛苦哈，就是下面35节啊提到了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个时候过去。哪一个时候啊？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那一个时刻，有一段时间，耶稣讲了7句话，对吧？有一句话就是说：“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这是最大的忧伤，最大的痛苦，就是当耶稣承担你我罪恶的时候，神必须掩面不看他，不顾他。所以耶稣感受到我将要与神分离，因为我承担了你我的罪，对吧？耶稣承担了你我的罪，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感受到他被神遗弃撇弃了，是与神分离的那个痛苦，这才是真正最大的痛苦，最大的忧伤，与神分离。我想你我也是一样，可能是肉体的困难啊，疼痛我们可以忍耐啊，情绪上的感受可以忍耐，可是如果我找不到神，如果听不见神的声音，我感受不到神与我同在，可是好像这些事情又发生在我身上，那个时候是更大的痛苦。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慈爱的神，是恩典的神，是怜悯的神，是安慰的神，对吧？可是这个时候神在哪里呢？对基督徒而言，那可能是最大的痛苦，我感受不到神，所以这是更大的痛苦，是与神分离，因着承担我们罪的缘故。所以35节，耶稣稍往前去，俯伏在地。所以�刚开始是留下了8位门徒，后来带了3位门徒，最后耶稣再往前去，其他经文提到一个石头远的地方，耶稣又一个人来祷告。所以我们看见祷告的3种情况，3种模式。第一个，有团体的祷告，有小组啊，3个人的祷告，还有一个人的祷告啊。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个人直接面对神的时候啊，没有你的配偶，没有你的孩子，没有你的父母，没有身旁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人要面对神的时候。哎，我也进过手术室啊，我也去照过 MRI 哈。当你去照 MRI 的时候，一个人送进那个长长的轨道，白色的轨道。我们在座各位哈，如果去检查，不管是 cancer 或是任何检查，说进入 MRI 或 CT scan 哈，你一个人把送进去，对吧？那个白色的，我觉得好像一个坟墓啊。以前我要常常去啊，半年、一年去一次啊。送进去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，你的家人都在门外啊，然后听见的 CT scan 的声音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扫描你的身体 ，alone 啊，进入手术房的时候你是 alone 的，但是你不是真的 alone， 是神与你同在，你是一个人来面对神 ，watch， 张开你心里眼睛看神，你不是 alone 的，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面对神，旁边没有人陪你可以祷告，但是你一个人面对神， 所以35节，耶稣一个人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是全然的祷告，谦卑的祷告，俯伏在神面前的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说倘若可行 if 倘若可行 if were possible may the hour may pass from him 祷告倘若可行。然后36节，所以35、36节，耶稣迫切的祷告，寻求神，寻求神的心意，你的心意倘若可行，便叫那个时候，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，不仅是身体的痛苦，更是与主分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过去。可是我们看到36节，他是怎么祷告？阿爸父啊！当我们个人与神同在，一个人 one by one 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最亲密、最亲近的祷告，就是父啊，阿爸父啊。没有一个其他宗教称他们的神是阿爸父，回教没有，佛教没有，孔子也没有啊。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，是最亲近的，他比你地上的父更爱你，更了解你，而且不会离开你，是个阿爸父，最亲近的。这个天父更加的有权柄，在你凡事都能。 Anything is possible,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for you。神的全能，神的权柄，可以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。所以神凡事都能，但是不代表神要做这件事情或做那件事情。我们很喜欢一位讲员叫大卫鲍森，他说他写了一本书，写了一个文章吧，他说列出10件神不能做的事情。我们说不是说神全能吗？对吧？ Almighty God, 神是全能的，那神谁可以做所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神可以创造一个大石头，他自己推不动的啊？有人这样质疑，神不会这么做，神不要这么做，神不愿意这么做啊！神有能力这么做，可是神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必须是合乎他的权柄，合乎他的属性，他的本性。他是公义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他是怜悯的，他是不变的。所以神不能够说谎，神不能够行恶，对不对？神有能力，可是他不会说谎，他不会做恶事情，神不会犯罪。所以神凡事都能，但是不是代表神可以胡作非为，是吧？神有能力，可是神有他自己的规范，是他自己的属性。耶稣求在你凡事都能，神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将这杯撤去啊？杯通常来盛什么呢？盛饮料、盛酒、盛果汁、盛水。可是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杯的时候，不论在以赛亚书、在诗篇提到，这个杯是盛满了神的愤怒的杯，将这个杯盛满了神的愤怒，原本是要倾倒给世人，倾倒给你我身上，这个杯撤去。现在这个杯是耶稣为我们取代了，所以耶稣饮这个苦杯是为你跟我。但是有个地方提到杯，诗篇116篇13节提到了救恩的杯，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饮这个杯，像我们上礼拜的圣餐杯啊，这个小杯子盛的葡萄汁，我们饮这个救恩的杯。所以耶稣祷告是：神啊，你凡事都能做，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除了十字架以外，有没有其他方法将这杯撤去？但是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字：然而 ，however， but。然而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。英文就是 yet。然而 ，not what I said I will, but what you will。然而，这是我们祷告生活当中最困难的一个部分，就是啊，我们有我们的想法，对吧？我们有我们的意愿、我们的计划啊。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，我们希望照着我们的时间、照我们计划，神为我们成就吧。这个时候医治我，那个时候医治我，解决我这个问题，解决我那个问题。可是 yet yet 然而 according to your will not mine, your will not mine, 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。所以耶稣这边做的一个祷告是一个顺服的一个祷告，是我们祷告当中最高的一个模范，不是从我的意思，是从你的 意思。这是耶稣的祷告，很不容易的祷告，征战的祷告，好像与神摔跤的祷告。那耶稣一个人祷告，祷告完了，然后他回来，37节，看见他们睡着了啊！这个三个最重要的、最核心的门徒啊，耶稣的得意门徒啊，这三个最核心的，他看见耶稣变相在山上啊显现荣光，神对门徒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要听他。”哇，这个三个最好的，全班前三名，最优秀的。最听话的、最了解耶稣的这三个门徒竟然怎么样？睡着了。哎，在座各位有没有人睡着了？你看看你左边，看看你右边，有没有人在牧师讲道的时候睡着了？啊，那如果睡着了，那可能是牧师讲的不够好啊，或是你真的对神的话语没有那么信，没有那样的信心来领受啊。你睡着了吗？还是你正在看手机？还是你心里想的已经飞到哪里去了啊？就是你们睡着了，所以耶稣就责备对彼得说：“你睡觉吗？你不能够警醒片时吗？只是这一小段时间，你不愿意和我一起来警醒祷告吗 ？”Watch this time 啊，警醒祷告啊 ，Watch just 1 hour， 英文就是 Watch 1 hour。一个小时，我们祷告会通常一个小时结束了，难道这一个小时主日聚会崇拜你都不能够警醒吗？那你回到家里，回到宿舍，你还能够警醒吗？我就不相信了。如果这一个小时你都不能够来敬拜神，我们主日敬拜从一开始就是敬拜神，从诗情，然后我们彼此握手问安，我们诗歌敬拜，到正道，到奉献，到最后甚至到爱宴，都是一个敬拜的过程啊！我是很希望把我们的这个周报做一些修改啊，序月我们用等候神敬拜神，宣召我们用宣告神的话语敬拜神，祷告我们透过祷告来敬拜神，歌颂我们透过诗歌来敬拜神，然后牧祷读经透过读神的话语敬拜神，正道我们透过宣讲神的话语敬拜神，主餐我们透过领受这个杯来敬拜神，透过奉献来敬拜神，最后我们透过祝福来敬拜神，最后我们透过爱宴彼此相爱来敬拜神。所以每一个过程都在敬拜神，不是只有牧师讲道啊。所以我们每次会前祷告，我是为每一位服侍的同工，为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，因为我们在一个敬拜的过程，从头到尾都是敬拜，不是只要听讲道。所以你不要唱完诗歌才进来，你也不要讲到完之后就先走，还没有结束呢，你可以到神的面前说 OK 好了，前半段我不听，后半段我不听，我只听讲到就好了。不，从头第一分钟到最后一个分钟都在敬拜神。所以我们不要得罪神，好不好？是这一点要求提到。如果你要来敬拜神，除非当临时发生状况啊，塞车、下雨、天雨路滑，你就是不得已情况迟到了啊。但是不要成为一个习惯，不要迟到，不要早退，除非有特别状况发生，我们可以谅解啊。真的有弟兄姊妹来啊，有在路上出了车祸啊，被撞啊，有一次Helen啊出来撞到了，那当然知道哦，我这个是特别的情况，但是平常的时候请尊重，你是要来敬拜神，要么就不要来。你要么来就是从开始到末了。好，所以他对门徒失望，这三个最核心的门徒前三名都在睡觉不能够警醒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38节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都会入了迷惑， into the temptation， so watch and pray so may notenter into temptation。 所以你我都会受到试探灰心的试探，怀疑的试探或是各样不好的思想进入到你我的心中怎么样来抵挡？特别你在病痛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很多试探在祷告当中可以祷告，透过祷告来胜过 这样子迷惑，因为我们心灵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我们肉体真的许多的软弱啊！你看到约伯啊，前一个月我们提到约伯记，好像一次讲完哈、啊。约伯遇到这么大的试炼，这么大的试探，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，失去他所有的儿女，他都还可以忍受得住，都还可以敬拜神，都还可以不以口来得罪神。到他自己全身长满毒疮的时候。我不知道在癌症末期的时候，可能就这么大，的痛苦。特别你在化疗跟放疗啊，一些弟兄姊妹经历化疗、放疗的时候，那样子的痛苦，我们肉体会软弱，但是我们可以胜过啊。心灵肉体虽然软弱，可我们心灵因着祷告，我们可以得胜。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，所以耶稣再去祷告，好，你们睡觉了哈，耶稣把他们叫醒，起来祷告。耶稣再一次用一个人来祷告，是在试炼当中耶稣继续祷告。虽然第一次耶稣祷告，神有没有回应他？神有没有说话？没有。耶稣这么迫切的祷告，可是神没有说一句话。在第二次耶稣继续的祷告，不要因为神一次两次好像没有回应你的祷告，你听不见神的声音，你就放弃了。耶稣继续的祷告，所以在试炼当中他继续用祷告来亲近神，尽管神好像没有回答，他仍坚持祷告。四十节回来第二次，好了，给你第二次补考的机会。见到他们又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眼睛甚是困倦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哑口无言啊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耶稣啊！我为什么又睡着了？我第一次睡着，我不小心，第二次我又睡着了，没有办法回答，眼睛困倦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，一直告诉你要 watch 警醒，不是用你眼睛 watch 讲到持续祷告，可是他们眼睛困倦，他们就不能够 watch， 眼睛困倦，肉体软弱。你我也是如此啊！第二次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耶稣对门徒再次的失望。人会让你我失望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可能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父亲、你的母亲、弟兄姊妹不是这么的有同理心，能够安慰你、鼓励你。人会让我们失望，但是神不会让你我失望。看耶稣继续的祷告，虽然门徒让他失望了哈，但是看到41节42节，突然这个祷告，这科西玛园祷告开始光亮起来，不再是那个沉重的黑暗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继续睡觉吧，或你们继续睡觉吗？耶稣说够了，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。耶稣原本说啊，主啊，你可以让我免去那时候，但是时候到了，我要被卖在罪人手中，时候到了，起来我们走吧。耶稣原本是俯伏在地上祷告，对不对？走到前俯伏地上祷告，这个时候说起来，站起来， rise， let us be going， 让我们往前走。我们发现耶稣的祷告最后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改变，就是他站起来往前走，去接受神给他的命定。他的工作就是为你我而死，所以我们祷告最后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软弱，是让我们能够站起来往前走，站起来接受神给我们的安排，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即便是被人出卖，即便是有许多的冤屈。所以耶稣得着了真正的释放能力，不是改变神的心意，而是他能够站起来，勇敢的、平静的接受神给他的计划。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熟，叫做啊，我心灵得安宁哈。那也许啊，我们在这次礼拜也会唱哈。就像两年前在赵哥的母亲赵奶奶的追思礼拜，我们也唱这首歌，叫我心灵得安宁。这首诗歌这么说，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，但是有时遇悲伤似浪滚，无论何环境我亦蒙主引领，我心灵得安宁，得安宁。无论外在环境如何，可是主引导我，我心灵得安宁。求主快再来，使信心得实现。云彩将卷起在主前，号筒声响应，我救主再降临。愿主来，我心灵得安宁。这位为我们 受死的主他已经复活，他还要再来，所以你我可以心灵得安宁。死亡我们不恐惧，逼迫不恐惧，患难不恐惧，失败我们不害怕，可是我们精心祷告，我们心灵得安宁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读背经的经文哈，来各位，马可福音14章38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彼此的劝勉，好不好？预备，来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是的，我们需要从祷告当中得着力量，得着安慰，得着引导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。我们也求主也使用我们来陪伴身旁软弱的弟兄姊妹，也许就是你的配偶，也许是你的父母儿女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警醒祷告的人，陪伴他们一起来度过最大的艰难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起来，起来完成神给我们的计划跟使命，并且能够使神得到最大的荣耀。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阿们。